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今天我们要从27节读起。前面我们读到耶稣来到了撒玛利亚叙加的井旁，在那里他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话，并且引导这妇人得着救恩。耶稣引导这妇人的方式，其实也是我们今天传福音最有果效的方法。首先在14节，他知道这妇人干渴，先应许活水的恩赐，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接着在24节还启示了得着恩赐的路，因为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里面来敬拜，也就是说在灵中引导人以真实的情形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而最后耶稣就向他启示，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赐恩者。我们让人看到他们需要得着满足，先要有应许，再来是得着的路，最后带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为恩典和真理或是实际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接着约翰从27节到42节就记载了耶稣向这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最终的结果。很特别的是，约翰不直接告诉我们这妇人是否得救，反而描述这妇人的反应以及她的作为，就是回到城里向众人述说，也就说出一个人得着救恩，他的生活一定会改变。因此救恩的实际不是在口里说的，而是让我们的生命产生变化，我们的生活也让别人看出来有改变。很特别的，约翰又记载了耶稣和门徒的对话，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福音的结果不光是罪人蒙恩得着了满足，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得着了满足。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又饿又渴的耶稣来到了井旁，又看到了一个干渴的妇人来这里打水。而在整个过程的记载中，那个妇人没有喝水，耶稣也没有喝水，而结果呢，就是那妇人不渴了，妇人得着了满足。而耶稣基督呢，本来是又渴又饿的，现在也不渴也不饿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个罪人蒙恩得救不是他个人的事，当然他个人会觉得满足平安喜乐，但是天上有更强烈的反应，我们的主也要满足，天使天君也都要称颂赞美。一个罪人蒙恩得救是一件大事。接着我们就详细来看约翰的记载，27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一开始他们来到井旁的时候，耶稣就差门徒去买食物，当然一方面耶稣饿了，但另外一方面耶稣知道那个妇人要来，如果他的门徒都在旁边，这个妇人的心不容易敞开，因此耶稣差他们去买食物。现在门徒们回来了，稀奇地看到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原来照着犹太人的传统，做夫子的通常是不单独与妇人说话的，而现在耶稣不仅是和妇人说话，并且是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话，也就是通常犹太人都看不起的，连走路都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地，耶稣居然和一个妇人说话。接着约翰记载，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约翰说的只是没有人说，就显明了照着正常的情况，门徒一定会问的，你要什么？这句话是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隐藏的含义是说，你怎么敢来和我们的夫子说话？你到底跟他要什么东西？有点兴师问罪的味道。而你为什么和他说话？这句话是通常他们会问他们老师的，不是传统里夫子不单独和女人说话吗？尤其是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结果门徒们都不敢问，为什么呢？我相信这时候耶稣和那撒玛利亚妇人，他们脸上都露出了满足的微笑，让人看出来 他们中间充满了和谐，充满了喜乐。而在这样的场景中，这种话根本问不出口。接着28节，约翰就记载了那个妇人的行动。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那妇人本来是来这里打水的，结果她没有打。而现在呢，连打水的工具，就是那些水罐子，她也不要了，因为她已经找到了真正的活水。她太满足了，她太喜乐，甚至于这些她平常打水的工具，她都顾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你打水的工具呢？也就是说，当你觉得干渴，当你觉得不满足的时候，你最常做的是哪些事？有的人觉得空虚的时候就大吃大喝，用外面的物质的东西满足里面的空虚。有的人就会去听音乐或去读小说，有的人就呼朋引伴来办一个 party。 这些打水的工具都能够暂时让你忘记空虚，让你的干渴暂时得到满足，但做完这些事之后呢，仍然是空虚的，仍然是干渴的。这个妇人曾经多次往返于家里和井水之间，就像有首诗歌说的，蓄家的水引千井，渴仍不停。今天他得着了活水的泉源，实在太兴奋了，他根本顾不得这些打水的工具了，把他们丢在一旁，他就直接回到城里，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要知道，以往他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离过五次婚，现在又和不是他丈夫的男人同居的一个妇人，因此他通常是孤单的，不愿意和别人对话，甚至别人多看他两眼，他都会心里不舒服的。现在他居然公开的亲口承认他自己的事情，这原因呢？是有一个人，他平常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说出来了，因此他叫别人都来看，并且他加上了一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这句话在原文是否定性的阐述的问句， KJV 意思是翻得最准确的， Is not this the Christ? NIV 翻得比较中性一点，翻成 Could this be the Christ? A.T. Robertson他的解释说，用了一个 diplomatic possibility to heighten their interest， 用一种不确定的问话引起别人对耶稣的兴趣。翻成中文比较好的，难道这不是基督吗？这岂不就是基督吗？很显然的，借着耶稣向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学会了传福音的精髓，不是在于你回答他所有的问题，而是你引起他的兴趣，然后呢，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这才是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因为每一个人最终都是要直接自己和耶稣基督直接连上关系。人的话语都是有限的，而当人直接接触到基督，能够显出福音的大能。结果呢，就是30节，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这个妇人不仅蒙恩得救了，她马上放下了他的水罐子，马上公开地向众人传讲，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生活不一样了。众人看到他的改变，并且听他说，这岂不就是基督吗？真的引发众人的兴趣，众人就都往耶稣那里去。31节，我们回来看耶稣和他门徒之间的对话。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因为他们被耶稣差去买食物，显然耶稣是饿了，现在食物买回来了，他们就把食物拿给他们的老师。32节，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33节，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因为一开始是耶稣差他们去买食物，结果买回来了，耶稣却告诉他们说，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难道有人在这过程中给他吃了什么吗？34节，耶稣就直接回答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时候的门徒看到的都还是外面的事，物质的事，耶稣呢 要把他们引向属灵的事。因此耶稣直接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旨是父差来的，遵行父的旨意成为耶稣的食物。今天父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是和当时耶稣一样，就是父盼望恩典借着我们流向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供应恩典，你供应生命，在这过程中别人得到了满足，你自己也得到了满足。这个就是做成他的功，遵行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一辈子都要学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为神工作，结果越做越累，越做脾气越大，越做越干瘪。当你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一定要停下来检视一下你所做的工作，很可能那不是神的功，那是你自己的功。神工作的原则一直是供应，你领受了他的恩典，你得着了喜乐，你得着了满足，这喜乐满足从你身上满溢出去，流到别的需要的人身上，这就是做神的功。神的工作是供应恩典，供应生命。我们自己要先得着供应，有了生命的实际，然后再用这永远的生命去接触我们周围的人，结果是众人都得着满足。接着35节，耶稣继续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在美地那里，从耕田播种开始到庄稼长成收割，通常都需要4个月。因此每当我们想到要收割庄稼，我们都只看我们眼前的事情，一大堆事情要做，最后庄稼才能够成熟。主呢却要他的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要只看着你手中的，抬起头来看一看整个田地，庄稼已经成熟了，已经可以收割了。大部分圣徒的难处，第一个，不知道自己的田在哪里。你的田是神安排在你身旁的，同事、朋友、亲戚、邻居等等。因此你要经常举目向田观看，不要只顾自己的事，要看看别人的情形，关心别人的情形。你经常举目向田观望，会发现有些庄稼是已经成熟了，是可以收割了。36节，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看到可以收割的就马上收割，不要等。耶稣这里就应许收割的人要得工价，什么工价呢？可以积蓄五谷到永生。每一个人蒙恩得救，就如14节所说的，我们喝了基督所赐的水，这水也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里面就有永远的生命。当你与神同工，神去收割庄稼，你要得工价，就是这些工价要积蓄到永远的生命。也就是说，今天借着你的劳苦，蒙恩得救的人和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永远生命的关系。结果就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其实在传福音带人得救的事情上，你去传福音，别人很快都相信了，通常都不是你播的种，是前面老早有基督徒向他传过福音，福音的种子已经在他里面有一段时间了，刚好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碰到你了，庄稼已经成熟了。有时候去收割的是我们没有劳苦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6-7那边所说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在传福音的事情也是一模一样，耶稣基督就是那福音，能够叫人蒙恩得救，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不过是神差遣的仆人，有的人撒种，有的人收割，最终我们一同喜乐，这是何等美的事。接着我们来看那个妇人回城之后传福音的果效。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因为这个妇人生命改变了，她的生活不一样了，以至于她个人的见证产生了极大的果效。很多人都因为她的见证而信了耶稣了，而妇人又把这些人带到耶稣跟前。四十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妇人传讲的那妇人是主观的经历，对听的人是客观的福音。客观的福音让你产生向往，让你心中觉得喜欢，光是这个样子还不是得救。像这些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全城的人一样，他们亲自来见耶稣，且要求耶稣在那里住下。耶稣跟他们同住了两天之后，他们听见耶稣的话，他们就可以做见证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客观的见证了，而是我们主观，我们亲自听见了主向我们说话。这些撒玛利亚城里的人做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说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了， Savior of the world， 拯救世界的救主。第三章我们看到，耶稣去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洁净了圣殿，在那里行了很多神迹。我到后来有一个年高德少的老人哥迪姆来见耶稣，他得救了，但仅此而已。而第四章呢，来到一个犹太人看不起的地方，撒玛利亚城，借着一个众人多轻视的撒玛利亚妇人，而妇人一个人的蒙恩得救，却带下惊人的收成。里面许多人跟着他的见证和耶稣基督有主观的接触，他们都得救了，请他们带下一个伟大的宣告，这真是世界的救主。不禁让我们回想到约翰福音在一开始引言的时候，第一章十一节十二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特别把耶稣在耶路撒冷做工的果效和在撒玛利亚城做工的果效放在一起，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认识耶稣是世界救主的，不是犹太人，而是撒玛利亚人。就像今天全世界有多少基督徒，而基督徒这个名称不是在第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本身的，是在安提阿的外邦人的城市。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当巴拉巴到了安提阿这个城，发觉工作的需要太大，觉得自己不够了，他就到大树去找扫罗。二十六节，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福音是神的大能，既然是大能，产生的果效是远超过我们预期的。就像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借着她的蒙恩得救，就在撒玛利亚城中许多人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救主，或者像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在安提阿，因着他们愿意与圣灵配合，门徒就开始被称为基督徒了，就是跟随基督的人。今天神也要借着你，借着在你所在的教会产生出福音的果效，连你自己不未曾预期的。我们同来祷告，主啊，是的，福音一旦被释放出来，要拯救人脱离黑暗转向光明，帮助我们不轻看我们福音的职分，要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借着他们生命的改变，借着他们生活的见证，产生出惊人的果效。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没有这样福音的大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